我听我救主主吩咐，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他的声音终日照顾，跟从我，跟从我，跟从我。
好，我们开始哈。我们先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为着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聚会，你都要愿意向我们施恩，我们也能够得到更深、更丰富的救恩，让我们这一生能够不断的来被你改变。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本来这堂课应该是上个礼拜讲的哈，但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就我们的行程被改变了，就变成今天讲。但是上个礼拜我知道大家正好对实行的三个月有一次很好的回馈跟检讨。那我看了弟兄姊妹这个回馈调查表的这个百分比哈，心里面也蛮得到安慰的。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数字到今天是不是还是真的哈，至少实行的三个月下来，大家说88%的人现在有很稳定的读经灵修生活，那这是很感谢主的哈。那我们也希望另外12%的人能够赶快建立起来，然后有87%的人认为自己在灵修的生活上面有进步，啊，那这也是很好的事情。然后很多基督徒当老了就缺少进步哈，缺少新鲜，缺少活。那更让我感谢主的是说，94%的人说有认真写作业。怎么有人已经开始这样缩脖子笑了呢？是已经改变了是吧？94%的人说有认真写作业，我希望还是继续下去哈，因为我们这次在中国的时候有机会跟博讯的学员聚在一起，至少在上海所在的地方啊，几个教会全部都在实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新人门训，那么他们也都很认真。那我是特别跟他们讲，我说绝对不能把这个当真道造就的课程来听一听就是了。我说这一次整个新人门训最大最关键的点在于实行，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众教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道听的太多，我们活不出来，我们懂的东西远远超过我们活出来的，所以这一次的挑战是重在实行。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不要灰心，而且不可以松懈在我们实行上，在我们的操练上。那93%的人认为作业难易适中，那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出题目的小组真的是功不可没哈，他们没有出到太难大家不想做，也没有出到太简单大家随便做哈，那个正好难易适中啊，这个多一分太胖少一分太瘦啊，真的是做得太好了哈。那我们感谢主，希望主继续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帮我们出很好的题目。那今天开始我们进到二字头的课哈。那你晓得我们整个博训一共定了门训定了36堂课，那么前面的8堂是讲成为门徒，那今天开始呢就讲被改变的生命要讲8堂在接下来讲到被改变的关系也是讲8堂，那么到最后呢我们有12堂讲到被改变的生活，那就是讲到整个门徒训练最重要的目的哈，标杆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像耶稣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这第二个阶段呢，今天开始我们讲到被改变的生命，那你就发现我们定的题目从认识罪开始认识宝血，认识肉体，认识十架，然后接下来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一路讲到最后的一个题目就是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这是整个门训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真的被改变，改变的像主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认识罪。但是我们再说这是这个整个阶段的第一个题目我们今天讲认识罪，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个，但是在改变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这个有罪性的人能够在主的面前不断地被主改变让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让我们一直被改变，荣上加荣，而到最后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能够像主所以 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 那里就讲到他说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哈。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并不是因为我犯了罪了，有了罪的行为，所以我被称为是罪人，而是因为在我里面，在我生下来的时候，甚至在我母亲还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因为我继承了老亚当一个会犯罪的生命在我里面。而这个生命，他借着我们的心思，借着我们的言行，他能够把这个，他就把这个罪性给表达出来。所以并不是我们今天外面所说的我有没有杀人，有没有强暴有没有偷钱，有没有撒谎，这些罪的行为，而是我这个人生来就是在罪孽里生的甚至当母亲怀我的时候我就有罪了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的，我们世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我们积极的目的乃是像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怎么样，因他得救。所以你要知道，主耶稣来，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的确是要让我们知罪，但是更重要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因他得救哈。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目的。好，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罪的这个源头和它的本质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就是讲到一切的不义wrongdoings 或是不义的事情都是罪。那么它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讲到我们 miss the mark 就是你在射箭的时候，你这么多这个空间在你的面前，然后有一个靶那个靶呢又好几圈好几圈，有一个靶心，红红的靶心。那么当你在射箭的时候，你只要偏离靶心在圣经里面就叫做罪，这就叫偏离wrongdoing 或是不义就是离开了该有的目标，该有的这个要求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凡是没有办法达到神律法里面一切公义圣洁的要求都叫做罪我在这里列了几节经文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因为我说过了，因为这个纲要必须集中在一页里面，所以我这次经文就不能够一行一行的印，那读起来看起来比较乱一点，但是我想大家回家慢慢读的话还是很重要的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是圣经的定义，凡是神律法里面一切公义圣洁的要求，你只要违背了就是罪。第二个我在这里列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他说，凡不义的事情都是罪。 Anything 只要我们 miss the mark， 我们只要偏离了靶心，在神的眼中就是罪那加拉太书三章十节他经上记着说，凡是不常，那个常英文是 always，就是你只要不是永远每一次总是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的事 everything 或是 all things 去做的话，你就是被咒诅。所以圣经上讲到，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所以加拉太书也说到，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被称义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不是神这个不希望有，神巴不得有，只是一个都没有所以因为你知道，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得出律法来，但是不见得是 always 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出了律法很多的要求，但是在这里说，你只要有一条没有遵行，你就是犯了重条这是我底下列的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凡是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你要注意，这里面用了几个关键的字，一个是 always， 你是不是永远能够遵循律法？第二个，你是不是能够遵循所有的律法 ？All things, everything， 所有在律法上所写的，你都能遵循。第三个，圣经上告诉我们 ，no one， 一个都没有，真找不到一个。因为在律法上，你只要 only one。或者 just one 你失败了，你就是犯了重条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全备的律法底下，没有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说我是个义人所以圣经上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看见哈，这个在神公义的律法要求底下，在神这样子一个完备的律法要求底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在神面前称义，而圣经上说这是明显的。好，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那你不要光讲这么完全的一个律法，你觉得神强人所难哈？你看看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就犯罪的。我在这里只列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雅各书一章十四节，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这是讲到我们面对试探。那个仇敌在这里试探人哈，他是用各样的试探，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在你我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天天都在面临试探。那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在所有的试探面前我都得胜，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很容易就犯罪了，非常容易。你看到一个不该看的画片，那你不小心看到你得胜，可是你再看，圣经上说你就算心里面跟他起淫念，对不对？这就是犯罪。连我们骂人，神都说这就是杀人，所以你知道在神的律法面前我们很容易被试探，很容易失败的。雅各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你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节经文，谁不会用外貌待人呢？我们很容易就用外貌待人，这个会偏心，会偏爱，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这个人很容易按外貌待人，连你自己生的孩子你可能都会偏心。那在这里又说到哈，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你想想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的事情我们知道该做，但是我们没有力量做，没有时间做，没有负担做，不想做，不愿意做。但是圣经上说，你就算你不想做，不能做，没有空做，不管你怎么样，你知道行善却不去做，这就已经是罪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在律法底下所有的人都被服在神的咒诅跟定罪底下。好，那所以我们要认识罪，而罪带来的结果不是一件小事情啊。你不要因为前面这个律法讲得这么完备，你是想说谁能够不犯罪。但是你要晓得，这个罪带来的结果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都要承受的。那在这里讲到罪的源头，他说魔鬼是从起初就犯罪，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他这里讲到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的。那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却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那魔鬼不仅仅自己犯罪，而且他不断地引诱人来犯罪，很可恶哈。所以以前有人说，这个亚当夏娃如果是广东人就好了，就没事了啊，把这个魔鬼在伊甸园就杀了哈，把这个蛇当补汤就吃了哈。这广东人什么都吃嘛，对不对？那蛇也是补品啊，那偏偏这个亚当夏娃这个伊甸园的人。在这里讲到魔鬼不仅起初犯罪，而且他不断地引诱人犯罪。好，这个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他说，古蛇魔鬼又叫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来的目的就是诱惑人，然后偷窃杀害跟毁坏。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个人被试探，表示在试探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主动发起试探的。好，那是谁？撒旦啊，因为圣经上说神从来不试探人，他也不被恶试探啊，所以人被试探是个人的私欲被牵引诱惑，私欲是我们里面的罪性，试探是外面仇敌主动摆在我们面前的，所以一个巴掌拍不响，光有撒旦的诱惑没有私欲的配合，他还不会生出罪来。你光有私欲没有试探，你这个时候私欲可能被压抑的，它是禁止的，它不见得犯罪，而是啪两个遇在一起的时候啊，人的私欲被试探牵引诱惑，然后就生出罪来，就像生孩子一样啊，罪就生出死来。弟兄姊妹，马丁路德讲说，你不能够阻止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永远可以阻止它在你头上筑窝，对不对？试探会有，一定会有。 主耶稣这个主祷文里面的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英文是说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就是你不要接受这个试探，你不要被这个试探 打垮。试探是一定有的，因为连耶稣的自己都碰到试探，试探是 避免不了的，一定有试探，但是 lead us not into the temptation， 让我们不要陷到试探，不要 into， 他可以经过你，他可以在你眼前出现，他可以 来诱惑你，但是你的私欲不要被他动啊！就是我们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啊！我私欲不要被他牵引诱惑，他就不会生出罪来。所以但是这个源头不仅仅撒旦是一切罪恶的源头，而且他在这里迷惑普天下，他在这里用各样的试探来诱惑人，叫来牵引 来激动我们里面的私欲去跟他配合，而一旦配合的时候他就生出罪来，这就是我们会犯罪的原因。这是一个过程，那这是我们犯罪很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撒旦一直在这里试探，一直在这里试探啊，他用各样的方法来试探我们，叫我们轻看罪恶的本质啊，是得罪神的，是会造成跟神远离的。他叫我们轻看罪恶的结果 consequence 啊，然后他一直诱惑我们，一直要 justify 啊，想要让我们轻看或是能够合理化我们要犯罪的事情。但是等到你一旦犯罪以后，他是第一个来控告你的，他是第一个来破坏你，他说你这样子的人你还想在神的面前服侍主，你这样子的人你敢让人家知道你的本相吗？他就一直来控告控告控告。所以我们下次讲认识宝血的时候要特别讲到宝血与控告，每一个基督徒差不多都经过被仇敌控告的挣扎和痛苦。那我不是说我们要任意犯罪，而是你真正认识宝血，就让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所有的控告。他总是用各样的方法来诱惑我们，等到我们犯了罪以后，他就第一个来控诉我们。好，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犯罪的代价。那我也很希望借着这样子的这个交通或是来认识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在犯罪的事情上不是只是被律法要求，而是实在是从我们心里面我们主动的要求神帮助我们脱离罪恶。那第一件事情讲到亏缺的神的荣耀，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要知道我们犯罪的第一件事情最严重的事情，还不是说我犯罪有犯罪的结果要被管教，而是我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起主，让神的荣耀。什么叫做亏缺的神的荣耀？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非常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和计划，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恩典和托付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却给他糟蹋了。就好像你花了很多的功夫，花了八个小时去煲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乌骨鸡汤什么鲍鱼汤，我不太会讲，你花了很多的功夫煲了一个很有营养的又很好吃美味的不得了的一个汤，然后你在端出来的过程里面一只苍蝇掉进去了，他就把你整个的心血整个的那个爱整个的负担整个的营养价值通通一下就破坏了，因为被玷污了。所以神在我们身上他精心杰作花了这么多的功夫米开朗基罗终于把大卫雕像雕出来了，结果我们在搬运的时候把人家鼻子一下撞掉了眼睛卡掉了这个变成一个大卫是这样眯的眼睛，你总觉得那是一个瑕疵，亏缺了他的荣耀。那神在我们身上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他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创造我们造作我们制作我们。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亏缺了他的荣耀，他在我们身上整个那样子的爱那样子的用心通通因为我们犯罪而被破坏了。第二件事情，犯罪因为他是虽然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一定有公义的审判和死的结局等在那里。所以圣经上这里我列了很多的经文，就是大家很熟的。那其实关于罪的经文实在太多，你去找的话圣经上至少有几百处的。 那我只能够精挑细选的挑了一些代表性的经文跟弟兄姊妹分享。在这里讲到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死亡就扣住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就是你要犯罪，你要 pay price 的。好，就跟你要吃冰激凌，你要付多少钱？啊，你要去餐馆吃一个什么东西，你要付多少钱？你要买一个 iPhone， 你需要付多少钱？你所有的东西都有代价，而罪的工价乃是死。当你犯罪的时候，你需要 pay price。啊，他给你的 wages 就是你的死。啊，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这是圣经里面的话。那么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他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就是从亚当夏娃他们，然后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罗马书第五章在这里是从果讲到因，是用结果来证明人都犯了罪。前面我们讲的哥林多前书或者罗马书六章说罪的工价是死，这是一个宣告，你犯了罪，你的结果就是死。但是在这里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是倒过来讲，他说因为死临到了众人，他这个死亡临到了众人，所以就证明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从亚当一个罪因为一个人临到了世界，然后你就发现所有人都死了，表示所有人都犯了罪。他是用结果来证明这件事，说到世人都犯了罪。那不光有这个第一次的死，圣经上讲到还有第二次的死，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那你讲到硫磺火湖永远的审判，神要把撒旦丢到火湖里面，所以所有犯罪的跟着撒旦一同被丢到火湖里面去，除非我们得救了，除非我们的罪被主洗净了，我们才不需要经过第二次的死。圣徒只有第一次的死，肉身脱下然后就去见主了。所以将来主再来的时候 要有第二次的死，就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丢到永火里面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赶快跟亲戚朋友传福音，因为它不是只有今生好坏的问题，它还有更可怕永世里面第二次的死亡。而那个死亡他说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为着自己蒙恩感谢神，然后要为着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们，我们都需要好好的祷告，救他们脱离第二次的死。那么犯罪第三件事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是我们跟神之间交通的断绝。那这是主观经历上面的死。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那里主对神创造了以后对亚当夏娃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要死。那你发现他们没有死，但是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他们的灵里面死掉了，跟神的交通断绝了。那约翰福音十五章五到六节那边是讲到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就是 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你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像枝子无用，被丢在外面枯干，被人拿起来就烧掉了。就说到这个离开了主了以后，你跟主之间的交通就是断掉了，就是枯干了，然后就没有价值了。那这都是指的主观的，主观上我们跟神的交通出了问题。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讲到这个恩膏的教训，他说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顺服神，我们才可能维持自己住在神里面的这种光景，葡萄树不离开枝子的光景这是跟神之间的这个交通跟断绝。所以你看诗篇三十二篇，当大卫在那里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底下就说到他的精液耗尽，就讲到整个人活在一种那种非常 dry 的里面整个的力量都失去了。我相信我们在座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你都知道的当我们一犯罪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里面好像那个生命断掉了，说不出来的干说不出来的 dry 说不出来的里面没有力量，祷告也没有力量，生活也没有力量。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出了问题。 虽然神爱我们，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他愿意赦免我们，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可是当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伤到了主的心，你就发现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断了。他还是爱我们，可是从犯罪的人来说，我们因为有害怕，因为有定罪，因为知道得罪他，所以我们里面跟主的亲密断掉了。但有一个 小女孩，有一天她妈妈这个那天傍晚不晓得是有 birthday party 哈，为了她庆祝生日还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要来，但是妈妈还需要有一些东西要买啊，所以她要出去赶快再去买一些东西，因为晚上有客人，很多人要来，所以她就出门前就跟小女孩讲说，这个冰箱里面那个蛋糕你千万不能吃哈，那是今天晚上才要拿出来吃的啊。然后这个小女孩也说没问题，然后妈妈就跑出去买了。这个小女孩在家里面，这个冰箱里面的蛋糕一直在呼召她哈，一直在呼召她。哎呀，打开来看着几次不可以吃，又关起来哈，啊，又呼召她，又打开来看，然后又关起来。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哈，就偷偷的切下一小块吃了。吃了以后，这个过了一下子，她妈妈回来了。平常他妈妈一开门，这个小女孩一定跑来欢迎他妈妈的哈，啊，他妈妈你回来了，要不我帮你拿东西干嘛？那天他妈妈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小女孩不来，他就叫他小女孩的名字，你为什么不来帮我呢？我回来了。小女孩就在房间哦，然后就不敢答应。妈妈没出问题，妈妈爱她也不会出问题，但是小女孩出了问题了，因为罪让她跟她妈妈之间的那个亲密。啊，那个和谐的关系被破坏了，那个主观的死亡，啊，所以犯罪一个很严重的结果就是带进我们跟神之间的隔膜，你不除掉的话，你很难恢复在主的面前的坦然、平安跟喜乐啊。这是神容许我们犯罪啊，那个有痛苦、有良心的责备，其实是好的，啊，所以底下我们就会讲到良心的指责和撒旦的控告。那良心已经被破坏了哈，我们要知道良心的标准不能够成为神的标准。那将来我们讲到这个后面的时候也会再提到，因为良心被撒旦破坏了，而且每一个人良心的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我曾经讲过，在香港一个黑社会的头子啊，有他好朋友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个黑社会头子说我不需要信耶稣，他说我一辈子凭良心行事啊。所以他这个朋友就问他说，你黑社会头子你怎么会凭良心呢？啊，他说我举三件事情做例子你就晓得。他说第一个，我卖的白粉从来不掺的啊，都是纯的。他说第二个，他说我底下的妓女院没有一个妓女是我强迫来的，都是自己甘心乐意来的。他说第三个，我底下的喽啰任何人因公殉职，我养他一辈子，养他的家一辈子，你说有谁像我这样子凭着良心行事？所以你知道良心的标准不能作为人的标准，但是良心当一个人重生得救的时候，他的良心不仅仅会被神重建哈，而是更重要的是里面有恩膏的教训，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的良心会来指责他的，这良心还是有用的。所以保罗说，劝提摩太说，你要在人在神面前要存着清洁和无愧的良心。他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好像这个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的一样。你一条船良心有破口，就像一条船有破口一样，他沉没是早晚的事情，他出事是早晚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良心有破口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不能够正常的往前，而且那个伤害危险啊，破坏是越来越大。那么到最后呢，一个人如果一直硬着心不肯悔改归向神，你会发现他的良心越来越退化，而且良心越来越麻痹，他就没有感觉了，同样的事情再做就不会觉得再有定罪了。所以人的良心敏锐其实是好的。所以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你宁可多去认罪哈，不怕多，那个反而怕你不肯好好认罪。你认罪认过头了其实没有关系，圣灵慢慢会平衡我们，但是怕的是我们良心麻痹了。我以前一个同事，公司同事，他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孩子长了一种怪病。那这种病呢，大概40万个孩子中间只有一个人会长。那这个病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神经，没有感觉，他没有痛神经。所以他说他们就养这个孩子就很紧张，因为他刮伤了流血了他也不哭，因为不痛。 那个炉子 火那个炉子都还是红红的烫烫的，那孩子好奇手放上去烫的手都已经烧焦了，他自己不会哭，因为他不痛。所以长到这种病是很可怕的，你看爸爸妈妈多紧张。那这样子的人40万中间一个，可是你发现良心没有感觉，良心麻痹的人，我在想不要说40万中间有一个，恐怕4个人就有一个。很多人已经良心没感觉了，这个也不是只有中国哈，台湾到处都是一样，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对不对？啊，这个奶粉里面可以掺毒，或是什么东西里面可以作假啊，那连咸菜都是用这个纸张做的啊，让人吃了都拉肚子，你什么花样都有，人的良心已经越来越没有感觉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世代越黑暗，人的良心越没有感觉啊，所以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连已经被撒旦破坏的良心就更被破坏，然后慢慢慢慢死沉，慢慢慢慢麻木，这个人将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人。那更不要说还有撒旦的控告，启示录12章第10节、说到那个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将来这个得胜的时候要发生的时候，撒旦要被摔下去，但是圣经上称他做 the accuser of our brothers，就是拿控告我们弟兄的那一位，他就是专门控告，而且是 day and night， 他是昼夜都控告。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睡觉的时候有人在控告你？可能都没想过哈。睡得好好的还打鼾呢，哎，只是算睡几个小时哈，早上起来很舒服，伸懒腰，你哪里晓得撒旦在神面前整夜都在控告你？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控告他控告他的嘛，反正只要神不要管我就好。其实撒旦的控告，神为了公义，神需要管教的，神需要审判的，能够叫有一天那个控告我们的，那个报仇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哑口无言，因为我们被他改变了，我们顺服了，我们生命向主了，撒旦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个昼夜控告的到那一天哑口无言，因为我们都被改变了。第五个，他给人带来的伤害，包括对自己对神家的伤害。弟兄姊妹，这是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我刚才也引用了，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种将来就怎么收。而且说的更直接一点，今天你我正在经历的正在收的常常是我过去这么种的。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没有关系，其实你怎么种将来就怎么收。那很多的罪神赦免我们，但是罪的结果是我们得去面对的，我们造成了家庭的伤害，你出去醉酒撞车，腿撞断了，把人撞死了，你虽然神赦免了我们，可是这些结果是一辈子要去面对的，那些亏欠那些伤害都成为了很可怕的事。那 更何况这个伤害很多的时候就是 给仇敌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因为他来就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我讲到也讲了好几次了，这个爱斯基摩人去捕狼的时候，他们都是拿一把短刀匕首弄了一些动物的血在上面，然后把它稳稳地插在地上。你发现那个狼一闻到血的味道，他们就很兴奋哈，他们被吸引来，然后就在这个匕首上面血上面就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那刚开始是舔上面的血，舔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刀把他舌头都切破了，开始出来的是鲜血，更新鲜更热，更吸引他，他就在那边一直舔一直舔，舔到最后自己的血都全部耗尽，然后躺在地上，爱斯基摩人来就根本不需要危险的就抓到他们。那弟兄姊妹，这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我自己也常常这样提醒我自己，可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那个试探他为什么会吸引，为什么 会叫做试探，因为他吸引我们啊，为什么会叫试探？因为他在这边就是扣住我们，让我们舍不得放。可 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个 consequence， 哈，犯罪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软弱中一定要呼求神，叫神帮助我们，能够早一点把我们带出来，我们自己有软弱，不小心又失败了，但是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真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你千万不要只是无可奈何的说，主我没有办法，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就是因为不能，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实在是可信的，他就是要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要来相信他。刚刚在讲到与神交通断绝的时候， 我有一节的经文也蛮好的，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忘了讲了。那你提到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短缩不能拯救，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他说，但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得答应啊，因为我们心里注重罪孽，所以他就不听。因为我们注重罪孽，就使我们与神隔绝。这都是讲到主观上面的。神永远不会丢弃我们，可是在主观上你会觉得你好像跟神的交通断掉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经文。好，那底下我们更重要的来看，就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失败和犯罪。既然罪性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既然试探是免不了的，既然有时候犯罪也是难免的，但是犯罪毕竟是不正常的，是神不喜欢的。就跟马太福音也曾经讲过，他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记不记得绊倒的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到处都看到，但是那个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所以犯罪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犯罪的人有祸了，神不喜欢，撒旦要破坏，我们这个人就失去了尊贵该有的价值，这都是很可怕的结果。所以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面对自己的犯罪呢？自己的失败呢？第一件事情在这里提到，要真实的认罪和悔改，要稳踏羔羊救赎根基。而这里讲到认罪和悔改，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难？悔改哈，因为认罪哈，这个 confession 就是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犯错了啊，还比较容易。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也都承认自己错，对不对？就算你不肯承认被逮到了，你也得 confess。啊，你隐藏得很好，没有被人家抓到，等到被抓到的时候，你也只好 confess， 因为你逃不掉嘛，证据都在。所以认错是很多人会做的，但是悔改是神要的。就不光你认错，你 confess， 你有 confession， 而且你 repentance 啊，什么叫做这个 repentance 呢？悔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180度哈，一个 U turn 啊，它是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它回转的。它不光承认错了就像这个弟兄们常常犯的错哈，出去找路的时候不肯看地图，然后太太说你大概跑错了吧不肯承认，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开了好久都找不到路，然后只好谦卑下来去看一下地图，知道自己错了那么认错是第一件事情。你认完错以后如果还是继续开错的路那结果更糟，对不对？那很多人承认错但是不肯悔改。悔改一定讲到要 take action， 要采取行动，然后要这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 make a U-turn， 就是整个的扭转，整个的回转那这是圣经上所说的。那弟兄姊妹，光这个点很多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过不去了。我相信绝大部分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你都会承认我是个罪人，都承认在犯错的时候我们也都愿意承认说，主啊，我真的犯错了。可是我们里面不见得有真正的悔改，那么深的来恨恶这个罪，或是来认清这个罪恶的伤害和本质或是我们真正有那个心愿意转向神所以在这里第一件事情讲到要真实的认罪和悔改 然后闻他羔羊救赎的根基。那这一节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一定要背的，几乎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一样，所有的人都要背的，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等到我们将来讲宝血的时候，就会讲到主耶稣的宝血不仅仅洗净我们过去的罪，洗净我们现在的罪，连我们这一生的罪他都全部洗净的。但是在这里却说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是讲到主观上，我们需要借着认罪来经历神的赦免，然后来经历在圣灵里面，在主宝血里面，我们交通的恢复，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如果我们不肯认自己的罪的话，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你自己就要经历痛苦，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然后神的手在我们身上非常的沉重，让我们精力耗尽，你整个人就 dry， 而且那个 dry 不光是表面的，是从骨头里面出来的，整个人干的，然后全身精力都耗尽，就是完全没有力量了。因为当我们不肯认罪的时候，如果我们肯认罪，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发现人并不是很容易肯认罪，更不要说悔改了。你看人认罪很难，连喝醉酒的人十个有九个都说我没罪，对不对？连都已经醉了，他还是嘴巴硬说我没罪，那更不要说醒着的时候犯罪还是说我自己没罪。那第二个啊，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汲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那你发现 当这个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所以你要知道试探是一直会回来的，他一次不成会两次，两次不成会三次，那这是撒旦的诡计。所以我上次就跟孩子们讲道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试探会 keep coming back 的。我说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你说在你海边，你去做那个用沙做一个城堡，沙丘做一个城堡，那我们做的小小的，所以水一来就冲掉了。我说你如果用十吨好不好，十公吨的沙做一个大的 castle， 很大的 castle 在海边，然后你就发现海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在那边的时候海浪在冲它，你回到家睡觉的时候海浪还在冲它，等到你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你哪怕是个十吨的一个 castle， 经过整夜的冲撞，它一定走了 all gone。这次仇敌一直回来一直回来，一次不成两次回来，两次不成三次回来。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今天得胜呢，我明天就一定得胜，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这次仇敌不断的回来，所以我们要在主人面前要汲取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一个小笑话，说的这个有一个人看到他朋友这个耳朵两个耳朵都烫伤的，弄了纱布，他说你怎么啦？他说哎呀别说了，我昨天晚上在烫衣服的时候烫到一半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熨斗就接就把耳朵烫伤了。他朋友说那为什么两个耳朵都伤呢？他说我总得打电话叫救护车啊。所以还是拿着电熨斗弄另外一个耳朵去打电话了那这个叫重蹈覆辙，没有汲取教训，那我们把它当笑话听，可是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那个罪恶给我们的伤害远远超过电熨斗给我们的伤害。所以你发现大卫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说，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就巴不得他能够脱离过去所有的错误，让神再让他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你发现他就在里面学到了他该学的，而且他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让他也有一个乐意的灵 willing spirit 能够来顺服神。 这是大卫的祷告，他是一个真实的悔改，而且他真实的记到了教训。他不光自己学到，他说他愿意把这个教训来指教有过犯的人，让所有的罪人都来归顺神。第三个啊，靠主得胜，要不甘心再做罪的奴仆。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六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在上面，他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而且要把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那这是我们今天讲这篇信息最重要的目的哈，不光只是叫人知罪，而是要让我们里面产生一个盼望，产生一个积极的态度，就是罪必不能够做我们的主。那么在这里呢，第三点说靠主得胜，不甘再做罪的奴仆。我继续用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哈，六到七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啊，那这个点我现在在这里没有办法细讲哈，等到我们在讲认识十字架的时候，或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我会细讲。那我们两三年前博讯开的一个课，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啊，讲到圣徒得胜之路啊。那里我们就特别讲到怎么样子借着十字架，我们看见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啊，我怎么样子今天不再欠肉体的债啊，也不再需要做罪的奴仆。在神的眼中，你不是罪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所以今天我们到底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这是圣经上讲的很清楚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顺从罪的话，我们就是罪的奴仆。今天如果我们顺从义的话，我们就是义的奴仆。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再也不需要做罪的奴仆，罪也必不能做你们的主，而且借着已死，借着十字架，我们已经脱离了罪，而且罪身都灭绝了。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秘诀，这是我们后面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再回头来讲哈。我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重点只是提到我们认识罪，然后在认识罪的事情上我们该有的态度。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需要继续活在罪中的，也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可能得胜啊，那是撒旦给我们的谎言。圣经上告诉我们罪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我们也不需要再做他的奴仆，而且我们早就已经脱离他了。所以至少在观念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识。那么第四件事情是主动的，就是积极的，讲到我们行在光中。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说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当我们跟神在正面上维持一个对的关系，能够行在光中的时候，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就彼此相交，而且他儿子的耶稣基督的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活在今天的亮光，活在跟神同行的光中，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不容易犯罪，因为在他毫无黑暗。你连你心思意念里面有一个不讨神喜悦的心思和意念，你都马上就会蒙光照的，更不要说明显的犯罪。然后从一个犯罪过来人的经验跟弟兄姊妹讲，你要知道你每多走一步要再退回来要花十倍二十倍的代价，真的。不管 是肉体的情欲，不管是所谓的毒瘾烟瘾，不管是一个不该有的感情，你每多往前跨一步，你发现要再退回来你几乎要花十倍的代价。所以我们宁可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再让圣灵担忧，你每多跨一步，当要退回来的时候，你发现都很辛苦。那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训，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也不要叫在神的圣灵担忧，那要活在今天的亮光里面，这个神光照我多少，我就顺服多少，我对主认识了多少，我就来顺服多少。所以你看大卫在悔改之后他的祷告，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然后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这是小己的，正面上他说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是一个多好的祷告，他每一天都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光中，他说神啊，求你来鉴察我， 你来 search me 或是 test me 或是 examine me、啊、这个没有几个人敢这样子在圣洁的神面前这样祷告、啊、你知道大卫悔改以后，他就巴不得他的生活是在光的里面来过生活，他每一天都带到神的光中、啊、不容黑暗存留。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在他的宝血里面，他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而在他的光中，在他相交的里面，他赐给我们得胜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胜过罪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捆绑，一切的伤害。好，我想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慢开始五分钟，所以我正好结束，有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问起来，这个听道理都很容易听，就是怎么样子实行、啊、其实实行的路，我们这次是希望、借着出题目的这个团队帮大家出的题目，他们出的题目都非常实际的，回家就可以操练。像罪，犯罪，当然我不希望大家天天都有人犯罪哈，但是犯罪真的是难免的，那么犯罪的经历在我们生活里面会出现的，所以当他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就用这边所提的至少这几件事情啊，我们试着来操练他啊。是罪就承认他是罪，穆安德烈曾经讲过，你不要随便认罪，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认罪认得 太轻率了哈，太普通了，哎呀主我又犯罪了，然后我们就不了了之， 就没有感觉的。他说你一旦承认是罪，你就必须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去主面前认罪，你宁可认罪认得真实认得彻底，而不要随便随口就说主我又犯罪了，然后不了了之，很轻率的把他带过去，用很随便的态度把它带过去。所以在这里讲到你要真实真实的认罪，然后悔改，然后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汲取教训，我这次为什么会失败，我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是因为我为肉体安排以至于我不小心陷下去了呢，还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不肯顺服，这个越陷越深呢，什么原因是我今天失败的原因，我能不能找得出来，而让我下一次避免重蹈覆辙。像我曾经跟你讲过，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是网络色情捆绑，捆绑得很厉害，那他就单身，每天回到家电脑就呼召他，他不管怎么样子克制说我决定回家决定不动，一进了家门以后，因为只有一个人，所以电脑一直扣他一直呼召他，他就只好打开来看了，看了以后他又陷下去。所以到了礼拜五在教会里面要讲到要带聚会，他就良心控告，控告他没有办法服侍啊，求主保血赦免啊，洁净啊，啊，终于得到一点赦罪的平安，起来服侍了。服侍完以后回到家说决定不可以了，免得再重蹈覆辙，结果回到家又犯了。所以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余弟兄，我已经不想去教会，因为我觉得我是两面人，太痛苦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如果真的要胜过的话，就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嘛。你知道你为什么会一再的失败，就是因为你一个人住，就是因为家里面有网络。我说你现在没有办法跟别人住，那你只好把网络去掉了。他说那我去掉网络怎么跟人家联络，我说就打电话呀。我说你不是说想胜过吗，就后来他真的就是哈，回家把网络撤掉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心愿意的，他知道只要同样的情形出现他就一定失败，他已经找出他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单独没有人在，然后网络就在眼前，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弱点以后，他把网络撤掉。我连我现在去他都很少上网，他说他现在都很少上网。我两年后碰到他，他说他一直都没有在用网，他就在公司众人面前才用网络，色情再也不能够捆绑他，因为他不给他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在于我们 要找出自己失败的原因，然后我们、靠主得胜，然后行在主的光中，在积极上我们能够靠主、不再成为、罪的奴仆。 好，我想我们有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了。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当我们每一次来看这个严肃的题目的时候，我们不光在这里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光在这里呼求，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更是求你神儿子的生命，那圣洁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替代我们，替代我们无用的挣扎，替代我们对罪的贪恋， 替代我们在试探面前的软弱无能，替代我们常常随从肉体所带来的死亡。主啊，帮助我们在复活生命里面，我们来支取你的得胜，我们也借着常与你有正常的关系，让我们行在光明中，常与你相交，以至于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有余。主啊，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求你在这个严肃的题目上不随便放过我们，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良心麻痹的人，然后或者活在仇敌控告中，让我们软弱无力。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单纯的来爱你，更真心的来讨你喜悦。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